ในพระทิตย์ขอให้พระคุณและสันติสุขของพระเจ้าแทนลงมาสู่พี่น้องทั้งหลายเถอะ这是一个泰国教会常用的问候语在崇拜当中向弟兄姐妹祝福祈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他的平安能够倾倒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当中当我讲完泰文大家猜到我是从哪里来了那就是泰国好简单介绍我自己我是刚才已经讲过一些了关于我的差会华人福音普传会的资料呢大家外面有两张的这个 pamphlet 这个 leaflet 你们可以去拿来然后去看看划船在世界各地的工作然后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的简单的介绍我做什么工作那大家也可以拿了来为我祷告那下面也有个奉献的账号那在外面有大家可以在那个桌子上面自己领取因为时间有限那我们快更快的进入题目好OK 谢谢你们好今天讲的是动员宣教那其实在好几年前那时候还是甘牧师在这边做主任牧师的时候我曾经来到你们当中我不晓得当中你们现在在当中有多少人还记得我那所以我也是在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把我关于我的一些的侍奉的事情的见证我把它放在我的讲道当中那今天最主要的经文是来自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到十章一节还有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可能要你们动了奇怪好可以了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经文我想可以过了好那整章的经文要是大家留心看的话就是三十五节那边有一句话讲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要是你们快一点的话你们可以在你们手机或者在圣经上面把它签到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你会看到一句跟这句经文差几乎一样的除了几个字那就是耶稣走遍加利利四章二十三节那边这样说那所以呢你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其实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写作 的方法其实在第四章二十三节是把耶稣之前在第二十三章之前的侍奉做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叫一个小小的结束然后整个耶稣的施工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当时耶稣出来是在加利利加利利服侍完耶稣开始去到远一点的地方那然后我们看着第十章之后呢第五章到第七章就是登山宝训作者马太很有技巧的把耶稣的教导呢编写在里面然后之后第八章开始到第九章就是这段经文的之前的三十四节那边就记录了耶稣基督的教导以及他所做的一些神迹那所以呢第九章三十五到第三十八节其实也是一个小节就是把耶稣在各地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小小的结论为的就是说要推到第十章第一节耶稣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开始派遣门徒出去因为过去耶稣带着门徒到处奔跑那一路教他们一路实际的再透过实际的场景来再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了解到什么是天国的福音怎么样去服侍别人让他们亲眼的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的大能然后在第十章第一节开始进入了一个差遣门徒出去布道的一个的施工所以这段的经文 当这个小节里面，你不要轻看这四节的经文，其实耶稣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来看看哈。好，那其实这段经文呢，简单的说，有三个行动是关于布道或者是宣教的行动。那第一个就是走遍各城各乡，第二个呢就是祷告，启动宣教力，第三就是实践装备以及策略。经文不多，却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耶稣基督的智慧在里面。然后在39章第35节的短短那边就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走遍各城各乡，其实走的时候你会有做事，对不对？你会到处去看看，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喜欢旅游，旅游可以增广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增加我们的知识啊。耶稣看见什么？刚才说有很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要是我们好好的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小节，就是讲到有什么人在耶稣的面前呢？来到耶稣的面前是需要医治的人，他们带着疼痛，带着很多的被生病所捆绑而来。然后有些人呢，心里面就渴望天国的降临，他们来听耶稣的教导。那有些人呢，就在那边可能在找茬，那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找耶稣的把柄。但是在耶稣的眼中，耶稣不是只是看着那些对自己有敌意的人，那是耶稣看着所有的人的时候，心里面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他们困苦无助，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那弟兄姐妹，要是我们能够用耶稣的眼光去看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一些很负面的东西在我们的眼中可以变，在耶稣的心眼中可以变成很好，可以变成是一个机会，变成一个能够引导我们不走入死胡同，让我们只是有憎恨或者是讨厌，反而因着所看见耶稣有怜悯的心啊。弟兄姐妹，那些法利赛人有什么可怜啊？可怜，对不对？但是耶稣就可怜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走错路了，他们心错了。所以我们看到走遍，让我们增广我们的视野。当我们走遍，要是我们只是玩，我们没有真的用心去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错失很多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们去旅行的时候，不是只是要玩，也要看看那边的人，然后看看那个地方，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神就会在你里面伸开了你的眼界，看到不同的东西，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能够心里面有怜悯的心。那讲讲我自己吧。在我走去宣教之前呢，其实我去了很多东南亚很多地方。为什么去东南亚呢？因为其实我是越南出生的我父母在越南见面，然后认识，然后就生了10个孩子，我是第8。然后就在里面呢，我生活了一段日子，后来就越南是有共变成共产党，所以我们就一家逃出了香港，后来我就来到澳洲。所以对我来说，东南亚是有一份很特别的感情在里面。那2007年的时候，我到参加划船，成为一个长期的宣教士，在那边受训在泰国那边受训，就是你在图上面你看到的那个红点那个红红圆圈的红点，那个点要是你留意的话，它是3个地方的交界来的，是缅甸、寮国以及泰国的交界，那边名字叫做金三角，那是一个第二大出产毒品的地方，第一是哥伦比亚。那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去探访了很多的泰国，探访了山区那边，探访了很多的教会，也明白了很多的一些的宣教策略。那在当中听宣教师在分享，那有一天他就把我们带到金三角那个地方那边有个佛有个庙，然后当在我们呢看着那条河流 啊，你看到这条河流所经过的国家，你看看那条 蓝色的河流经过的地方，那条河流叫湄公河。然后呢，它所流进的是由中国，我们从中国的青藏高原开始起源，然后经过缅甸，经过辽国，经过泰国、柬埔寨，然后到越南出海。整个地方整个湄公河所经过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只有泰国是有信仰自由的，啊，也是一个我们所说君王君主宪政 的国家，在那边有很多的自由。但是其他的国家不是在社会主义的统管之下，或者就是在独权的之下。那当我们听到那些施工的时候，我们更了解金三角的就是湄公河流域的工作。我们看到的是黄赌毒，那边很多的一些的色情的事情，也有毒品，也有赌。就是在我站的那个地方，我看着前面的缅甸有一个赌场啊，然后呢，在辽国那边呢也有一个赌场。那个泰国呢，泰国不准哈，但是不等于私底下他们不会做。所以我们看到那边有人口贩卖，因为穷，穷死到父母把他们的孩子，只有要是男丁，要是女丁，女孩子，孩子多了，他们就会把女孩子卖掉。所以我们也知道，卖掉的孩子大部分在泰国都进入了一个很可怜的那个情况。这所以在沿着那个地方很多的福音施工，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有耶稣的真光在那边。就是在那个地方，我看到了，我也心里面有个怜悯的心。那时候我就在那个红色圆圈那边，我站在那边祷告，然后后来一些事情就发生了，我就飞到那边去服侍。然后跟着我们看到耶稣，在耶稣的眼前，耶稣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那耶稣怎么样？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你们看到了，那你们该怎么做呢？你们去祷告，因为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我们也看到，当祷告，门徒祷告，耶稣基督也祷告，跟着我们看到真的有工人，就是耶稣基督训练他的工人出去了，出去宣教。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幅的图画，就是祷告会启动宣教的动力，会给宣教有动力。那我不讲太多，因为刚才我们的主席也讲过需要祷告，对不对？祷告很重要啊。那在泰国那边特别做宣教，我们是进入了一个异域里面，在那个另一个信仰别的宗教的地方的时候，特别他们拜很多的精灵，很多的偶像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然后在里面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什么？你会经历到很多的属灵的征战啊，很多信教士到那边就不觉得不舒服啊，或者是家人在后方的家人会出事等等。所以呢，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因为我们必须要击破撒旦的攻击。你在澳洲，你坐在那边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啊，乖乖的坐在那边没事，你跑去泰国做什么？干嘛过来了？我这边来找事，所以他们就会攻击你。然后啊，我们要发展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发展什么，我们必须要很敏锐圣灵的带领。还有我们需要工人，去到泰国真的觉得工人不够。那工人在哪里啊？每个工人出去有他背后的那些人在哪里？所以祷告。那祷告呢？耶稣说祷告工人啊，求神给工人，然后呢差他们出去。所以这两个字工人是祈求而来的。这也告诉我们，耶稣说差派他们出去。所以我们工人里面有两类，一类就是被差的，就是宣教士，就是好像我一样。那一些是被 是差人家出去的，那时就是差传者，就是坐在后方教会当中差这个教宣教士出去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就是教会。所以这个工人不只是说宣教士哦，这个工人包括了支援宣教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躲开不做宣教的工作。你不一定是前线的宣教士，但是你在后方，若是没有你在那边去支援的话，宣教士到那边可能很快就枯槁而死，甚至他可能跑回来，可能他甚至变成了一个有问，就是心里面有一点受创伤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个工人不是说你坐在那边你没有出去你就 没有份哦，上帝也把你放在里面啊！耶稣说你也有份去做。来，我们来看看啊，收差，特别先讲差的吧，因为都是你们啊。那差者是成为后方的宣教的资源，有哪一些给资源呢？刚才讲得很清楚了，祷告，祷告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很多宣教士你会发觉常常信回来都是家里面有事，或者是自己有事，宣教工厂的孩子们有事啊，很多原因是出去宣教的宣教士被迫要回来哈，所以我们好好的祷告。单身的宣教士就没事吗？还是有事的。什么呢？孤单，跟同工不合，因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很容易带来一些的误解啊，需要祷告。然后经济的资源，要是你在读马太福音第十章那边，耶稣就差遣门徒出去，然后就说你们两个两个出去，什么都不要带，到那个地方敲敲门啊，那边接待你就给他平安，他不接待你，你就把那个尘埃，脚上的尘埃跺一跺，你就走，可以走了啊，与你无关。那是有个文化背景的，因为中东那去的人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风俗了，就是远方的人来到你的家门前敲门需要帮助，他们是会打开门的哈，去接待你，甚至为你预备你下一程路 的一些食物，短短一餐两餐这样哈。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你去敲敲门看看谁开门给你啊，怕死了对不对？特别 COVID 之后你靠近一点都不要来啊！经济的资源所以非常的重要，宣教士出去必须要去筹钱，他要服侍不只是他自己的所用，也要筹备他所有的那个服侍的所需要支出，施工的支出，要甚至有孩子的要读书，他回来回的机票等等，所以需要经济的资源啊，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讲经济的资源，你出去这么多钱，我怎么样帮助你呢？有时候我们忘记，其实基督教是一个群体来的啊，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比较英雄主义、个人主义哈。但是其实基督教强调的就是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大家庭，其实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不够的上帝架构。只要我们尽心的去做，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那边哈啊，有人说中国这么穷，积军不穷啊，但是农村呢很多奉献的，他们就是一人一天一个礼拜一块钱，中国的人口非常的多啊，基督徒一个人一个星期一块钱，你就想想看有多少钱，所以现在出来宣教的中国的宣教是并不贫穷的。并不是他们不足够，他们是足够的，因为背后有很多愿意奉献的弟兄姐妹，不是奉献多，乃是愿意摆上他们一点点的心意。还有就是人力的资源，宣教士有时候去一些地方，比如说他去传福音他可以跟，但是他需要有人把那一个有举行一个聚会，然后帮他带领一些什么英文营啊、中文营，这些都是外展，直到那些村民愿意来啊，人力的资源也是，其实你们的到那边也是对宣教是一个鼓励来的，心灵的关怀，要是有人定期的来关心宣教士，问问你近况怎么样啊，你的代祷师好久没来了，我们想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或者是你突然之间宣教士有事立刻就紧急的 送那个代祷信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立刻就回应，你们晓不晓得对一个宣教士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他正在 孤单当中，但是他知道并不孤单，因为背后有一群的弟兄姐妹跟他同去。我还记得我出去宣教的时候，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个姐妹在我的差遣里之后，她跑过来抱着我， Fanny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帮我出去宣教。我就觉得我怎么帮你出去宣教，我自己出去宣教啊。然后她说谢谢你，我上有教堂下有孩子，我怎么办呢？我想出去宣教也不行啊，我的老公又不同意，但是你代表了我出去。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一天，突然之间我的眼睛就开了，我看到什么？我看到我背后庞大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的都是自己，我出去宣教我好孤单，就是因为怕孤单我延误了很久没有出去宣教，直到最后上帝打破了我心里面的对孤单的恐的可的的惊的惧怕。然后跟着呢，借着这个姐妹抱着我告诉我，你不要忘记我们还在后面等着你啊，你跟我们一起出去。这种姐妹，当我有人问我你出去宣教十几年了，差不多其实全部加起来有20年了，然后他们问我为什么你可以出去这么久，那我想了一下，我说因为有你们啊，因为有你们，因为我不是自己出去，要是没有你们我很孤单，我可能早就枯槁了，但是有弟兄姐妹有代祷者非常的重要，成为一个差者。弟兄姐妹不要忽略耶稣基督给我们基督徒的每一个的教导，每一个的呼召，没有呼召你做宣教士，但是耶稣已经呼召你要做一个自愿宣教的人。你的祷告，你的一块钱，你的一句问候，难吗？对你们来说并不难，对不对？但是你不晓得对背后那个出去的人是多大的一个鼓励。我们来讲下一方面吧，就是成为一个传者。我出去了，那可以告诉大家，装备跟策略必须要学习的。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1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然后叫他们去赶逐恶鬼等等。那只是做那些吗？我们看到后来的门徒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连教导也做了，传福音也做了，对不对？所以其实他们做的就是马太福音9章35节下面所讲的，耶稣去到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好，那我就被拆出去了，我做什么？要是没有这没有经过装备的话，我很难做。我在泰国现在在一个神学院里面啊，帮忙就是泰文部，我不是在中文部，在泰文部那边服侍。我最主要是训练基督工人，我就是传道人，但是他们并不是很大学问的传道人，他们只有高中毕业，然后我们只是读一个文凭班。因为在山上面的地方呢，青少年人他们要下来读书要进入大学就比较困难，加上他们在很多是本来是在缅甸出生的，他们跟着家人移民来到泰国，他们在山上是只是会讲泰文，不等于他们的泰文很好，所以他们又在山上整天跑来跑去，所以他们没有什么耐心坐在那边读书。爱读书的早就到了曼谷那边去读了，剩下的都是不爱读书的，但是他们却信了耶稣。然后教会就是最有学问是他们啦，所以就把他们送下来。我们几乎是怎么教导他们的，他们连灵修都不懂，因为上面没人教他们，他们只懂得祷告，圣经也没有看很多，因为牧者在山上的牧者也不是很有学问，特别是老一辈的。他们来到我们就从我们可以说一个生命的塑造，属灵生命的塑造，教他们怎么样去灵修，怎么样去看经文，怎么样去查。他们没有这边这么多的资源，他们教没有主日学，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教他们。第一年来的时候真的读得很累，甚至我们必须要么重读第一年，因为根基不好。但是每次的安慰来到就是在第4年，就是他们毕业，他们在3年读完那个理论之后，第四年就会实习11个月，中间的那3年学习理论他们也会去教会服侍的啊，因为他们在山上服侍很简单。在他们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可能叫他们回去去一些大的教会，有人去督导他们。然后呢，第4年派他们出去的时候，弟兄姐妹， 起码每一个都知道自己是蒙召去做传道人，知道传道人做什么，而且他们懂得解经，他们更加用重要的是用他们的生命来活出他们所信的，这才是我们所要的。因为上面的人懂字的不多，但是他们要看你有没有做你所讲的。同样今天我想教会，在我们的教会这边，除了理论之外，我想很多更多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的传道人是有生命。当我们只能说传道人的生命可能不够好的时候，去看看我们的生命如何。当我们管好我们自己，我们就晓得怎么样用一个同样的一个同理心去看我们的传道人。这是我有四方面的服事。第一方面就是在神学院教书，第二方面在教会里面，因为这是规定的，进去的宣教士全部都要属于在教会里面服事。那没有受装备，我怎么去做这些事情呢？所以装备是必须的。然后跟大家讲一讲另外一方面装备哪一些方面需要装备呢？有真理的教导、福音的宣讲、牧养的服事，这些都是必须要学习的。那其实可能时间到了，有人 看那个时间，因为今天时间 紧迫，我讲讲策略吧。在那边我才认识到原来宣教有策略的不是死干，在那边死干的，乃是真的。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宗教政策，有不同的群体它的文化跟需要，所以我们要懂得运用不同的策略方法去传福音。你想进去回教徒的国家，你不能够说我是宣教士，我是基督徒，你一定不能够进去，你必须要用别的方法，可能老师、医生、护士，或者是甚至可能营商宣教，就做一个去那边做生意的人。那在我特别要讲就是东南亚区的，就是湄公河区域的福音的策略是什么？最主要是作为一个基地，划船在青莱那边，在泰国北部那边有一个中心是专门用来训练的，就是有宣教士在做事，然后一些不清楚自己要不要宣教的，他们就跑过来就送过教会把他们送过来，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读了几个月的泰文，然后在里面他们真正的服事，然后再清楚神的呼召。我们当中有人清楚神的呼召，没有叫他宣教，他就回去做支持的人。有人很清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一位已经去了中东地区那边去宣教他做的是小孩难民的儿童工作。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那边有一些是回来泰国少数民族的福音施工，因为那边很多少数民族，凡是社群文化的人有一个特质，那他们要必须要跟自己的人在一起，所以少数民族要个别的少数民族去做，你不能够把它混在一起，然后里面很多的不同就会教会很容易分裂。还有就爱心服事，因为泰国人呢对我们对基督教呢并不是反对，乃是拜多一个神，所以呢他们的佛教强调爱心，那你们基督教有没有爱心这是很需要我们去怎么样用行动来表达出我们的爱心去服事他们。还有孤儿，因为那边呢就是从缅甸过来，很多是一家就三代过来，老的跟小的就在山上爸爸妈妈那个呢就跑去曼谷去上班，所以呢很多孩子奶奶不懂得带他们，又不懂话，但是小孩子读书又听不懂，在教会在学校里面，结果就被一些的有些人就看到这个情况，就组织了一些学生中心是基督教的来帮忙他们，把他们带到平地去读书。他们升中学的时候在城市里面读书，大学的时候更是在大学附近也有学生中心。还有孤儿，那边很多的孤儿，因为有些人是从缅甸跑过来，是被毒贩追他们不想中毒，所以他们就跑过来泰国，有时候爸爸就被抓回去，妈妈跟孩子就留在了泰国。所以很多的我们的孤儿不等于他没有父母的，是等于就是说他是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孩子。福音戒毒，有毒品出产毒品的地方当然有人去吸了福音戒毒在泰国是很重要的你当那福音戒毒的工作做完，要是你去台北的山上，你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传道人告诉我，我们台北的山头上面的教会有一半以上的传道人都是戒过毒的，就表示他吸过毒，戒过毒，然后他奉献给上帝，就留在山上面啊，服侍。山上面是没有人，什么人在那边，人工又低，但是他们愿意，因为他们是接受了恩典的人。还有难民，最近就是这两年很多难民从缅甸跑过来啊。所以在这里讲一些策略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其实这些不同的地方都有策略的。最近泰国开始有营商的策略，我有个宣教士他正在做，但是我没有他的，没有很详细的资料，所以没有跟大家分享。但是我所讲的这一切，真正告诉弟兄姐妹，宣教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上帝是主耶稣给我们的。那你不要做，你没有上帝没有呼召你做差者，那你就做，没有叫你做传者，你做差者。但是你晓得吗？传者在哪里来？传者是从差者而来的。我刚才跟你们讲的祷告啊，人力资源啊，金钱的资源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我当年对宣教，我不晓得上帝会不会叫我去做宣教，但是我心里面对宣教就是很有一颗心，所以我一直这样祷告。到最后我等了十年，神终于有一次在一个拆船月的讲道里面，是我自己讲道的时候，上帝就用今天的这段经文来告诉我说，你就是那个庄稼的工人，你还留在这边做什么啊？弟兄姐妹，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去宣教，但是上帝的呼召来到你叫起行。但是宣教是从哪里来？是从你关心宣教而来。那你为什么要关心宣教？因为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托付。上帝主耶稣基督训练十二个门徒来继续他的施工，那今天神也同样的训练我们，在透过教会成为一个温床，来帮助我们成长，成为一个能够牧养别人的人。那弟兄姐妹，今天华人能够得到福音，是因为很多在西方的宣教士牺牲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给我们的。那今天难道我们就可以坐在那边，我们对普世的宣教，别的民族的需要，我们可以冷淡吗？所以当我们真心的在神面前诚心诚意的祷告，当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去看耶稣所看见的，弟兄姐妹，庄稼已经熟了，工人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工人？就是因为没有菜的人，没有人，可能有菜的人不够。弟兄姐妹，参与宣教施工，全教会动员来宣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你原可以用你的话语来解决的事情，但是当你用你的话语来解决，使这个大地不再有罪恶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我们人类灭亡的时候。但是主，谢谢你，你仍存留机会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你去传福音，要那些没不懂得怎么样跟神和好的人，能够啊，应着你所传扬的福音的时候，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们愿意悔改归向主。主啊，你原可以自己做的事情，你却差遣你的门徒跟你一起去做，你把那份的啊收割，那份耕种耕耘的啊的流泪撒种啊欢呼收割的啊感啊那份的感动给过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中国人做你的门徒，做你的信徒。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啊，澳亚教会成为你的子民。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对这个宣教工厂的需要冷淡，不要对那些要走上沦亡啊地狱的人啊有一个啊冷漠的心。主啊，乃是激励我们。小看自己一点，多看你的何尝，多看别人。主啊，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主你继续的用你圣灵自己的工作来搅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参与啊，动员起来，来 同性的宣教。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